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在有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教会定八月份是宣教月，今天跟下个礼拜我们会一同的思想关于教会做宣教的工作。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的摩拉维亚教会，他们发起一个的宣教运动，他们要把教会里面的神赐福给他们的恩典要拆派出去，把宣教士拆派出去。他们定了一个目标，就是60个人60个会众，他们就支持一个宣教士。结果呢，在短短30年的时间，他们拆派出去超过100位。就是一边当他们越拆出去，神就把更多的人加给教会。因此有人说18世纪是德国人宣教的时代。19世纪我们都知道，英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殖民地，教会也跟着这些殖民地他们也去。因此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在世界做宣教工作的时代。我们晓得美国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的基督徒从英国他们去到美洲的地方，这些基督徒他们就在美洲的地方就发展起美国来。可是美国的开始是以基督教来立国的。20世纪美国也拆派了很多宣教士在世界各地，所以有人说20世纪是美国人宣教的时代。今天我们是21世纪，应该轮到我们中国吧。21世纪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宣教的时代。现在你们讲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如果你还记得的话，2013年我们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的经济的策略，就是一带一路，要把中国的经济向世界各地特别一些需要的地方推出去。短短几年，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的亚投行也成立了，结果银行的成立轰动世界。我们中国人很会做生意，中国的有一个地方叫做温州，温州人做生意真的很棒。他们但是在中国，如果你找有机会找遍中国各个地方的话，中国差不多每个地方都有温州教会。他们是怎么做？当他们继续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就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恩赐跟本钱。宣教，有人说宣教是一个亏本的生意，出钱出力出人，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更为有福？因为耶稣讲，当我们这样子去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当主的同在是最大的福气。弟兄姐妹，你们同意吗？主的同在是教会最大的福气。如果教会要主的同在，我们不可以忘记耶稣对教会的托付跟吩咐。今天我们都知道亚洲韩国教会是最兴旺的，对不对？为什么韩国教会在今天在亚洲来讲他们最兴旺？他们差派在全世界超过17000个宣教士。其中有一个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韩国的教会他们很注重祷告，他们通宵的祷告，他们大声的呼求。第二，韩国教会他们很注重宣教，他们很注重差派宣教士。教会存在今天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做宣教的工作。这个不是我们人定下来，这个是耶稣为教会所定的一个策略跟方针。耶稣是教会的头，这点有一个头，那教会做什么？做宣教。如果我们不做宣教，或者我们把宣教看为 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就把本门导致，我们就把耶稣对教会的心意，我们把它改了一半。教会要怎么做宣教？今天的题目就是看哪加利利人耶稣。我们从耶稣的几年的福音工作里面，他在地上所做的，我们来学耶稣怎么做宣教的工作。耶稣宣教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一同开心读，预备请。耶稣找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不单只在大城市，耶稣在小的地方，在各城各乡，就是在农村给人富乐的地方，耶稣深入人心，深入百姓。耶稣的脚踏遍整个巴勒斯坦大大小小的农村。今天耶稣为教会留下一个宣教的模式跟榜样。教会不是坐在哪一边等人来，宣教必须什么？好像耶稣的早出去。我们不是等人来到我们中间，也是我们向他传福音。教会必须早出去。当我们早出去的时候，不要忽略大城市是我们的终点，农村一些没有人去到的地方也是我们宣教的终点，或者呢，一些没有福音到的地方，或者没有教会建立的地方，是我们的策略，是我们的目标。我记得1994年，当时我在 Pesto 教会，人数大概30个人左右。有一天我去探访一个会友，我们自己教会的会友，他有一个亲戚刚刚在他家里面还没有信主，我就向他传福音，然后呢就邀请他啊，你礼拜天也到我们 Pesto 教会来。他讲，哎，陈牧师，我住在 KMC， 哎，你 Pesto 我就没有车子。我讲没关系，我们有一个面包车，福音车，我去接你。他讲，那每个礼拜接不是发办法。他讲好不好，这样子你来 KMC 开教会我就来。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就讲你叫他叫我去 KMC 开教会，然后我就傻傻的我就找去 KMC 看。结果去 KMC 找一个圈，真的礼拜天早上没有一间华人教会。然后我就开始去找地方，结果呢，我们1995年我们就在 KMC 开了一间的教会。就是这样子找出，在一些没有福音没有教会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80年代，当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口从农村的地方向城市去大迁移。原本城市的教会不多，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改变，结果呢，城市的教会要变身了，要改变，就是怎么来迎接这些农村出来的，来向他们做福音的工作。城市他们要自己要改变，他们要意识到今天下神把我们放在整个城市里面，究竟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在农村传福音，也在城市传福音。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在加百农，在一些的城市是当时一些最繁荣的一个地方。不单是耶稣这样子做，我们看见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做宣教的时候，保罗也以城市为一些中心点。保罗每逢去到一个地方去拓展福音的时候，先到一些城市去，之后在城市里面建立一个福音的据点。城市很重要，城市是人口流动很多的，还有城市是一些文化还有政治各方面的中心。我感谢神给 Pesto 的牧者唐伟，他们很有印象。当从旧的堂要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中谢崇安牧师传了一些信息给我。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要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因为呢，讲呢，在西区没有一个大的教堂，就可以举办一些大型的聚会。大家很有印象，我们甘愿这个地方，这个坛子成了一个中心点，一个福音的中心点。我们可以继续向西边去。我们要来看保罗，保罗怎么做？一同来读《使徒行传》19章，预备请。哥林多的时候，
一人三个月，别人生活的事，却话不能，后来有些人 这样的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在当时，以弗所是一个繁荣的城市。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叫做推雅卢学房，在推雅卢的一个楼房的地方，保罗天天坐在那一边。可以讲，推雅卢是他就保罗的培训中心，培训什么？培训一些年轻人，一些有心愿意参与福音工作的队伍。保罗就天天坐在那边，他就把一些年轻人培训完之后，就差他们去。圣经里面讲，两年的时间，结果呢，把亚细亚整个大的范围，所有的人，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看地图，以弗所是在中心的地方，是一个城市。结果两年之间怎么样？整个亚细亚的人，圣经里面讲，他们都听到主的道。传福音需要有策略。我们看见保罗，他学习耶稣的脚踪。今天教会，当然我们也学习耶稣。耶稣怎么做宣教工作，我们也跟着他的脚踪来做。第一，教会是一个必须走出去的教会，教会必须是一个动的教会。第二，我们看耶稣在宣教里面他怎么做。第二，耶稣宣教的策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做三件的事情：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教训，教训我们看为今天是什么工作？就是领袖的培训，培训人才，必须要好的领袖起来。如果套用中国的话，就是要好的干部。如果教会里面没有好的领袖，教会很难开展。必须要领袖愿意委身，愿意起来耶稣做教导的工作。不但是耶稣做教导工作，耶稣也做传福音的工作，耶稣也做医治的工作。传福音是什么？必须其实传福音，今天的媒体很流行，很活跃，很世界化。为什么我们不卖一些广告，就当作人家提到福音好过怎么？因为我们要拆派人去，对不对？我们可以在电视里面卖广告，哎，什么是福音，然后让大家知道。但是很奇怪，为什么传福音必须基督徒去做？这个不是广告不广告的问题，是什么？传福音是什么？生命见证。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福音，我们怎么去跟人家讲你信耶稣你就有新的生命？人家要看的不是听我怎么讲，人家要是什么？看到一个人生命怎么改变。天国的福音是改变人生命的。如果一个教会不注重传讲天国福音，可能有一些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人，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是给主大大使用的人。保罗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保罗怎么不知道别的？你今天如果保罗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举办什么哲学讲座，什么文学讲座，一定是很多很多闹门而来的，对不对？但是保罗他讲，他去到哥林多，我不讲其他的东西，我讲什么？我讲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保罗以前是知识分子，他知道知识越多越叫他怎么自夸。但是当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整个生命降服下来，倒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了保罗。因此他知道人今天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做福音工作，我们自己必须经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必须经历什么叫做救恩。耶稣怎么做？耶稣教训人，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来看看，保罗也学着一个耶稣的策略。当保罗是去布道的时候，圣灵禁止保罗不可以在某些地方讲道，不可以在某些地方传福音。结果保罗就顺服，是怎么禁止我们不知道。结果在夜间有异象对保罗讲，有一个马其顿人对保罗说，你过来帮助我们。 结果保罗就意识到，哦，这个一定是圣灵差派这个意象给他，他就认定是神要保罗去到马其顿的地方。马其顿第一个的城市就叫腓立比。哇，保罗很清楚神的呼召。等到保罗去到腓立比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就打听一下哪里有一些近前的犹太人。结果他打听到，在一个河边，在一个的河边，有一些妇女在安息日的时候，就在哪个地方怎么在哪里聚会。保罗就去到他们的中间。圣经里面就跟我们讲，到了河边，知道在哪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我们就是保罗的布道队，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啊，姐妹，真的在发展福音工作上面不可以缺少。我们看见多少宣教的工作从姐妹开始。你看到在这里，在腓立比，一些妇女可能弟兄太忙吧，妇女就在哪里祷告，保罗就去到他们的中间，就向他们讲道。有一个卖纸是布的妇人，名叫吕地亚，她听保罗讲道的时候，她心里面，她素来是敬畏神的，她听见了主就开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结果呢，她跟她一家领了，领受了保罗所讲的，也接受了洗礼，就要求保罗，如果你以为我这么信主的话，请你到我家里来，就到吕地亚的家里面去做。当然吕地亚想再听多一点。第二天保罗跟希拉去到城里面，腓立比城里面去传福音。结果呢，一些死硬派的犹太教的一些犹太人就煽动一些人起来反对保罗，结果呢就整个城市骚动起来。骚动起来之后怎么样呢？他们就把保罗抓起来，把保罗打，而且不让你打，就把他交给当地的官，结果呢就把保罗放在监牢里面。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众人都一同起来攻击保罗，官长吩咐脱了他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并将他下在监里面，吩咐金主远远的看守。这些金主领了这个命令之后，就把他们两个人下在内监，两脚像了木狗。夜在半夜，保罗跟希拉只能在监牢里面怎么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当他们祷告、唱诗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整个监牢的地基都震动了。门被打开，门一打开，你想想看，那些作奸的囚犯就什么就跑了，但是保罗没有跑。那是金主看到很多人跑掉的时候，他知道明天我怎么交代，他就想自杀，但是保罗就这样，哎，弟兄，慢慢来，不要动手，我还在这一边。这个金主突然醒过来，为什么我就走你不走，就跪在保罗的面前，把他的木狗打开，保罗就向他传福音。结果哪一天晚上，这个禁足他就信了耶稣。他不但是信了耶稣，他把保罗也带出来，带到他的家里面。结果他传家的人那种嘛，也听到福音，也受了洗。哎，福音真的很奇妙。结果呢，第二天他们就把保罗怎么释放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时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他们的城市。四十节，两人出了监，往吕地亚的家去，见了弟兄，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保罗去腓立比，圣灵辛辛苦苦感动保罗去到腓立比。保罗在哪边待了很短的时间？他带了谁信主？带了吕地亚跟他一家，还有谁金主？还有一家。之后呢，吕地亚的家成了腓立比第一个聚会的地方。不单止第一批的信徒是谁，就是吕地亚，还有家人，还有呢，还有就是金主，还有一家的人，这些人就成了腓立比第一批的信徒，也成了腓立比第一批的领袖。保罗走了，这些领受福音的人，他们怎么？他们没有因为保罗走了，哦，好啊，我们恢复原状，我们不做福音的，没有，他自己经历了福音了。 他们自己进入里面，好像有一团火在烧他们，在推他们，结果他们就保罗不在他们中间，他们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因此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怎么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从头一天，结果头一天就是保罗去到河边的头一天，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怎么信望福音，福音成了腓立比教会很清楚的目标。这些人他们亲身经历了福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宣教，我们宣教要做什么？带人家信主。不单只带人家信主，我们宣教还要做什么？我们看看耶稣做什么。耶稣给我们看见，他不单只带人家认识救恩，他同样做什么？做培训领袖，培训教会的领袖，把这些领袖怎么装备起来。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其实神也做了奇妙的工作。中国的西安是一个大学城，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从西安来。这些大学城很多农村的子弟，他们考进大学，他们来西安读书。当然每一个做父母的，特别我们中国人父母啊，孩子可以进大学真的光宗耀祖，对不对？盼望他读完大学进到一个大公司里面，可以赚钱养家。但是很奇妙，神做奇妙，在西安很多大学生，他们在读大学校信主之后，神感动他们，他们愿要奉献，要做长时间的传道人，他们接受我们的培训。我讲你有没有难处？他讲有，很大的挣扎，因为怎么跟父母交代。但是同样的，当他们这样子摆上的时候，神也做奇妙工作，神也感动他们的父母，愿意让孩子出去了，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他们还西安出了不少的年轻的大学的传道人领袖。我挑战我们中间的大学生，我挑战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当我们个人都向大公司、大银行、大机构去应征的时候，有多少人向神国来应征？神啊，我在这里，我要给你用，我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可以给你用。中国有一个地方叫延吉，听过吗？延吉在朝鲜跟朝鲜边界的地方。我在延吉的地方有几年的时间，在哪里有一点的服侍，开培训班。你知道来参加培训的人是什么人呢？延吉哪个地方跟朝鲜边界呢？每天的来来去去，就好像什么，好像香港、罗湖跟深圳，哪些人来来去去很方便的。每天他们就去把货过来中国拿，还不拿货就回去卖东西。结果也那些连朝鲜的年轻人，他们对我们中文很熟，他们也会讲普通话，他们来参加我的培训班。我用普通话讲，他们上了，上完之后呢，他们领受之后，他们就回去，回到哪里去？回到朝鲜去。不是我可以过去，我过不了，但是他们过去没问题。他们就在哪些地方？当然是一些地下的教会，他们就在朝鲜做福音工作。我为神奇妙的作为，为中国宣教的中国，神用中国。弟兄姐妹，今天是21世纪，神要用中国，很奇妙。神做事不像人做事，神在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怎么可以成为宣教的一个国家？神就是这样子做事，奇妙。大城市，什么是宣教？宣教是什么？弟兄姐妹，到一个没教会的地区城市传福音，建立教会。不单只建立教会，培训领袖，让整个教会强壮起来。强壮起来之后，由这间教会继续差派传道人去做福音的工作。 这个是宣教。宣教不是单单讲呢，我去带人家信主，信主之后怎么样建立教会。还是我最近我看到一直的新闻，基督教的新闻，台湾有一间神学院很有意思，他神学那些神学生呢要读三年才毕业，才完成神学课程。这里读完神学课程之后呢，他们还没有毕业，这些读完三年课程的神学生，教学院就派他到一些没有教会的城市、小城市、第二、第三线的城市，或者呢就是乡村建立教会。结果呢，要经过两三年了，当教会建立到某一个人数，按照我所看的，就是最少要50人固定聚会之后，他们就可以回到神学院去申请毕业。神学院呢就派人派老师去看，看完之后呢，真的这一个神学生可以建立教会，训练领袖之后呢，就请他们回来给他毕业证书，很有意思。我在培训国内的传道人的时候，我常常给他们挑战，特别大学生。我讲呢，大学生知识很多，但是呢，你们要学一样东西，你们讲道不可以整天在空中飞来飞去，下不了地，必须知识分子听得懂你讲什么，农村的老百姓也听得懂你讲什么，否则的话我们还没有道成肉身，我们还没有把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把它怎么可以很浅白的而向他传福音。我读神学的时候上讲道学，其中读三年，每年都要学上讲道学。第一年的讲道学，我以为啊一定是教我们怎么解经什么，结果哪个老师不是，第一年的讲道学是什么，要我们讲故事，讲心灵故事，对象是什么，要小孩子听得懂我讲什么的。哎，我感觉很有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大人听懂，小孩子不一定听得懂，要小孩子听得懂必须什么，必须比较浅一点吧，必须用一些什么他们明白的言语让他们可以听得明白。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就是当我学到这些知识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为主来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让这些可以成为，不会让我们的知识不会成为我们传福音的男主。另外一方面，耶稣做什么？耶稣传福音，耶稣训练人才，耶稣也做什么？耶稣的宣教方式，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培训领袖，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帮助人家信耶稣，耶稣也做什么？医治各样的病症，就是全人的关怀。哪些外国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他们也学着一个方式。你知道今天在中国一些的大学，燕京大学你知道是怎么成立的吗？今天叫做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是宣教士创办的。还有江苏的东吴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都是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所创办。为什么他们要来办大学？他们要培训，从学生时代大部分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就信耶稣之后呢，成为天中国教会的人才。他们很有眼光，不单只这样子做，中国的一些医院，北京医院也叫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什么？是宣教士办的。还有燕京的有一个叫做济南的齐鲁医院，也是宣教士办的，全人的关怀，这个是主耶稣留下给我们看的策略，福音的策略。第三，我们看要做宣教，求主给我们要一个怜悯的心肠。我们一同来读，预备请。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看人，跟 像我们看人真的不一样。我们看人的外表，耶稣看到人的心灵，耶稣看到这些人的心灵空苦流离，他们灵里面没有牧人来牧养他们。圣经里面讲，耶稣就怜悯他们。这个怜悯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一种态度。怜悯是什么？我可怜他们。哦，我去献教，我看到这些人流离失所，我可怜他们，这个错了，不是可怜。这个怜悯是什么意思？我引用保罗，他怎么来这个怜悯？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我们来读这个，预备请。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虔诚的人，被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保罗去到雅典的地方，看见雅典整个城市都是偶像，保罗心里着急，这个心里着急就跟两个耶稣怜悯他们是同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保罗的心被激动了，被触动起来，保罗的心里面按不住了，就好像里面有火在烧，他没办法按。保罗心里面着急，这个心里面的着急原来的意思，在新约圣经有几个不同的翻译。使徒行传四章翻译为起了争论，十七章心里着急，更多前书翻译为发怒。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被激动的发怒。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激发。那么是什么意思？保罗看见整个雅典的城市都是偶像的时候，保罗没有讲见怪不怪，到处都是这样子，没有。保罗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保罗看见什么？神的荣耀，人应该把荣耀归给神的，但是今天人把荣耀归给什么？归给这些偶像。保罗为神的荣耀心里面着急起来。第二，保罗看到这些雅典这些知识分子，这个繁荣的城市，那么多的人，他们只能那么的迷信，他们只能把他们的生命就是托在这些木头石头的偶像身上。他们不知道当他们走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当保罗想到这样子的时候，他激动起来。保罗一想到我救的一个就一个，我可以救的两个就一三，保罗这样子被激动起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怎么感想？我在过去从2003年到现在，在国内除了做培训以外，也做一些的全人关怀，就是呢帮助小孩子读书的事情。弟兄姐妹，每次当我看到这些小孩子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期望，我不是可怜他们，我心里面有一个期望，如果在这一群的孩子身上，因着我们的一点点的帮忙，外边的基督徒的一点点的奉献，帮忙这些孩子，如果有一天神在他们中间兴起一个领袖的话，一个教会领袖，我感觉我所做的就已经够了。我想问，读书小学几岁小学毕业？一般都是12岁吧，对不对？你知道我小学几岁毕业？我15岁才毕业。我小15岁，我在香港才读完小学6年级。为什么？你想陈牧师为什么？因为我有8兄弟姐妹，我家里很穷的。我小的时候，当时读书呢需要交一点学费，我父母连交一点学费都交不出来。结果呢，我很迟才有机会。怎么有机会呢？当时美国的基督教教会，他们就看到香港有很多的难民，很多贫穷的家庭，他们就把一些钱就寄到香港的一些教会，那么呢，就是对象就是帮助一些孩子没机会读书的，给他们一点钱。那么呢，当时我父母信主之后呢，知道教会有这样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就对我爸爸讲：“哎，你家里孩子那么多，你去我们帮你申请。”结果呢，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孩子的名字，就用我做名字。我们家里每个月就是拿大概20-30块吧，那么就帮我交学费，我才开始有个读书。这些孩子也一样。所以每次我去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不是可怜他们， 我就想到我自己 读书也是这样子，心里面被激动起来，不是累，可能是心被激动。我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同样被激动起来。第四，我们耶稣教导我们要求神差派工人，结果我们都很熟的经文，一同来读，预备请。耶稣叫我们祷告，叫我们打发工人。通常我们会怎么想呢？主要打发工人，但是不要打发我，打发旁边哪一个，打发某某人，那些小胖子整天不工作，打发他去做宣教就好了。哎，路加福音怎么记载这个事情？路加福音也记载耶稣所讲的话，同样一模一样，但是后边的第三节你知道他讲什么？我们路加福音他讲，就对他们说，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下面一句话，你们去吧，什么？我差你们去。主今天向我们讲话，你说我怎么做宣教，我怎么去，我年纪大，弟兄姐妹，宣教不是一两个人走在前面就可以做，宣教是教会需要团体的，一同的来支持。当你支持宣教的时候，就等于你是去。如果神给教会有一个机会可以做宣教的工作，当我们一起的支持为祷告奉献，就是去。我们就耶稣讲你们去吧，他叫我们去。今年是我牧会长时间牧会25年，大概满25年。我在牧会之前，我是在香港是做老师，一个中学的老师。我回想我过去的25年，走上这一条长时间奉献做牧者的道路，有很多回顾，也要感恩。所以1999年7月份，我在台湾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回到香港，我在大学里面补一年的大学课程，然后呢就才拿到道学硕士学位。1991年，我就在香港一个教会叫嘉利村潮人圣命堂做传道人。当时我在哪个教会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悉尼的教有一个教会他已经接触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叫我过来做他们的传道人。因此我就对几个教会讲，我讲呢，我现在在等消息，可能很快可能很慢。他们讲没关系，你就在我们中间做传道人。结果很快，我做到8个月左右，1年都不够，做8个月之后呢，悉尼的教会就签证就出来了。结果呢，我就离开他们。我来到悉尼的时候呢，哪个教会呢？是在卡巴马塔一间的长老会。哪个间的长老会呢？当时的人数呢不多，20-30个人。当香港我服侍的两个教会知道我来自悉尼这个教会人数不多呢，他们也知道呢可能经济也有问题，因此呢他们就很主动，哎，当时我还不是牧师，陈传道你去悉尼，我们用宣教支持你，就支持我大概1/3的薪水，那么就把奉献寄到这个教会来。我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在卡巴马塔，卡巴马塔呢，那是很多20-30个人呢，他们都是中国移民，中国过来的，语言不太通，还有呢，每天都在哪里呢？就是看录影带，很多当时很流行的录影带，看什么没有韩剧啊，当时韩剧还不流行，就是其他的。我就想呢，这些人如果把他们装备起来，怎么装备呢？带他们查经，结果呢就去他们的家，去他们的家，就什么为他们平时办一些查经的聚会。刚一出来做传道人， 很多事情都不懂，也不太懂人情世故，结果就跟教会的负责人呢，就他感觉我很不尊重他，因为我没有问过他我就做了，结果呢就闹很大的矛盾，后来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前面不够一年呢，我就没办法继续做下去，那么就1993年我就来了 Pesto 华人公理会。你知道当时来到 Pesto 华人公理会聚会的地方在哪里？在 Pesto 的 Faraday Road。 Faraday Road 哪里？你有一间老英 Pesto 的英文堂嘛，我们就借用他们的地方。第一次主日崇拜加我家里的大人，当时我岳母在，我太太加我，加起来大概15个人都不够。当我离开那个长老会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怕，怕什么呢？刚刚出来做传道人一年都不够就出事了，就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我就心里面想，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向香港的哪个支持我的教会解释。结果他们怎么呢？他们就派了一个人过来了解，看完之后呢，也看我来到 Pesto 华人公理会聚会的时候人数也是很少，他们回去之后呢就决定继续支持我，支持教会。结果呢一支持就支持了5年。其实当时哪里会想到有今天这样子的情况，永远都想不到。我在想，如果不是香港的教会他们那么大方，不计较，这样子没有条件的这样子支持以致 PESTO 可以起来的话，我相信可能今天是另外一个完全另外一个故事。如果当时我就这样子拉倒的话，或者呢当时我就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我就没办法做传道人的话，可能今天真的没办法，可能看不到我们神赐给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这么大的地方。1995年就开始了 KMC， 刚才讲就做 KMC 的工开始讲。1998年我们就开了 Y 堂，因为我自己心里面的领受，教会必须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宣教就不是讲呢讲几句口号，举办一两个聚会，必须什么脚踏实地的，先在本地做起。结果呢就 KMC Y， 当 Y 开之后呢，有3间教会，我就鼓励当时的教会的同工，哎，我们要做海外的宣教。当时的同工很同心，陈牧师，我们支持你去。结果呢，我就从1998年开始，我就到海外去做短宣，我去缅甸，去泰国北部去教圣经。我记得1999年1月份，我去缅甸教圣经，回来之后有一天就接到一个地产的公司的电话，阿宪，我叫宪的，阿宪，你们是不是要找地方？有一个的坛子，你要有个地方，你要不要？刚刚可能会拿出来，就是这个。神很信实的，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神就怎么？神就施善。当时还没有挂牌啊，这个地方还没有挂牌。当时呢，大家都很同心，因为我们聚会的地方实在不够。KMC 没有自己地方 ，Pesto 也没有，外的只是借人家一个外国人教会。结果呢，我们2天就决定买。你知道，当买这个地方的时候，决定买的时候，个别的是一个照相馆，分离的照相馆。他们知道之后，他们就找我。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要卖你？你怎么知道？当时呢，他们的出价是30几万，这个结果呢，个别的干什么呢？我们可以出更高的，我们可以买。但是教会祷告，又交给哪个他那物主自己决定要卖给谁。结果我们的出价不是最高的，结果呢，祷告之后，神真的感动，那个物主就讲呢卖给我们。2001年，当时呢，我们开了 Waterloo， 总共有4间的教会。2002年呢，我回想，我差不多要服侍满10年，我就想，如果在神再给我多10年，我在哪一方面可以服侍他？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去做宣教。结果呢，我就去了，开始2003年我就做中国培训的工作，到现在。当时我的孩子很小，我三个孩子很小，所以就我一个人跑中国。从2003年到今天，可以讲呢，经历了很多。其中一句的话就是《奇异恩典》里面这四个有一句话，他讲呢，许多危险网罗我都经过。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大概一两年前吧，我在国内一个地方培训，通常培训就是5天，培训年轻的牧者5天。哪一次来参加培训的大概有30个人左右，地方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在哪里上课，在哪里吃饭，都什么都在哪里。通常培训的就是早上9点到12点，这12点到2点呢就是吃饭休息，他们1点半就举办，他们就有祷告会，1点半到2点祷告会，2点到5点呢就也是我讲的。但是呢，通常下午讲课呢就很困的，大家都很容易睡觉，所以呢我下午讲课呢就讲40分钟，之后呢就分组讨论。那么第一天第二天都平安无事，到第三天早上上完课上到12点完之后呢，也没事，预备吃饭。突然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个意念，等一下2点钟上课，我不要先讲课，我先什么分组讨论。我不知道从为什么会这样子想。结果呢，哪一天1点半他们就开始祷告，结果祷告呢，哪一天很奇怪，祷告25分钟，你知道中国教会祷告都很长的嘛，但是哪一天祷告25分钟他们结束了。我看他们结束，哎呀，不知道他们坐在哪边等了，我就开进去，我就进去，进去就上课。一上课呢，我就讲了，今天呢下午我分组，先分组讨论，我把题目写出来，把他们分为三组，分了三组之后坐下来，他们坐下来我也坐下来。当我一坐下，有人敲门，我还没有等我们开门，门就被踢开，3个公安穿着制服的进来，大声叫，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谁是负责人。我当时我坐下来，我一看2点05分，哎，那个时间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如果我是2点钟开始讲的话，他进来就看到我在哪里讲，就不用找了，就是我了，你明白意思吗？我刚刚坐下，我就感觉哎，完全在主的手中。然后呢，分三组，那3个公安就一组一组去看他们在做什么。过了一阵子呢，有一个姐妹就讲，我是负责人，他讲我是负责人，你去哪里的？那么就跟他，你有没有身份证？那么拿出来。就同时间，当时他是在2楼，同时间有人开了后边一个铁小的铁门，把门打开。一打开呢，我看那公安没有看注意我的时候，我头也不转，我就走出去。我走出去之后呢，过了1个多小时。他们也出来，结果他们出来呢，哪个地方被封条了，就是封掉，每一个人登记了身份证。公安登记完身份证之后呢，公安就问哪个外边来的人呢，你现在明白吗？哪个外边的人在哪里？我们有人报告。哎呀，我感谢主，神掌管，神知道哪一天下午有事情发生，不单是这样子。结果呢，我们就去到一个山上，一个空置了的房间，屋子真的很脏，空着。结果大家一起到那边去打扫，把那些脏的弄出去，继续上课。哪一次大家都看见，一起看见神在保守。我也知道弟兄姐妹背后一直为我祷告。现在有没有危险？有危险。但是哪一种你亲身经历主的同在，哪一种亲身经历神的保守，是一种福气。那一次的上课，每个人都感觉特别有领受，因为不是单单理论，是真实的。大家都知道2008年是金融风暴，结果呢，支持我的负责的那个美国差会，他就跟我讲，陈牧师，你我们 烧到的奉献很少，我们没办法继续支持你。当时我在国内，我心里面很焦急，因为呢，做中国福音工作呢，中国宣教是讲一种关系，已经有几年时间跟国内的教会有一种建立了一个关系。如果就这样子不做，我感觉很可惜。讲到到底就是钱不够钱，所以呢就停止。后来我就决定改变了另外一种方式，我就做什么呢？我就在悉尼，在澳大利亚，在一些教会做部分时间的牧师，那么另外就是我可以继续到国内去。也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私下也支持我，让我可以继续在国内做培训的工作。2006年，我们全家搬到阿德雷德去。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到阿德雷德来看看吧，热就很热，冷也很冷。但是我们最小的孩子儿子是这是怎么小的啊？到阿德雷德到继续做国内的工作，到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有几个从国内移民到阿德雷德去的基督徒，因为我在国内我已经认识他们，他们去到阿德雷德呢，他们就去找教会。结果阿德雷德呢，大概有七八间的华人教会，都是广东话国语三语翻译的，两语翻译，他们感觉不太适应，因为在国内不用翻译嘛。他们就来讲，陈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在家庭里面聚会？结果呢，我们就在一个家庭的客厅开始了一个聚会，开始的大概十个人左右。聚会了一两次之后，我在想，这个组将来怎么办？不属于我们的，不属于陈牧师的，也应该是一个教会吧。因此呢，我就上网去找一些外国的宗派，因为我也不想买教堂，买教堂呢压力很大。结果呢就去找宗派，结果呢就找到圣公会，结果呢圣公会他们也很想做众人事工，结果呢就欢迎我们，我们就进了一个的教会，然后教会在安理，必须叫安理，那么就成了叫安理教会的众人部。当时安理教会呢，早上有两堂英语崇拜，8点半、10点，我们就11点半。8点半跟10点两堂加起来，当时的人数呢，他们有150人。我们众人堂呢，我们进去的人的时候呢，人数很少，一排坐头一排已经够了，大概15个人。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他们外国人他们不注重传福音，结果呢，到今天他们两堂的崇拜，8点半、10点合起来，人数不够30个人，因为很多回天家了，一些敬老人员。神的恩典，我们的教众人部，我们人数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70到80左右，崇拜的时候，小孩子呢大概有10几20个。今年是我过了60岁，我一直在算，在欧洲大概几岁退休。我知道我是67岁才退休，我心里面有一个负担，就是我很想在我退休之前，我很想去到一些的，帮助一些年轻的传道人，把我一些过去在牧会里面一些的失败，一些做得不对的地方，去跟一些年轻人大家勉励鼓励一下。所以我就想到，我已经过了60了，我应该前面的路，我应该怎么计算我自己的日子时间。我回想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儿子现在很高了，中间哪一个毕业，哪一个是第二个女儿，是2年前的事情。我就回想我过去的时间，在牧会的里面，在 Pastor 的日子，在 Camp 的日子，这一段圣经对我来讲很大的鼓励。我们一同读好吗？预备，请。
没有惧怕，但他会下去。
谁就是保罗讲，保罗他的布道队，他去到一个地方，他讲呢，落到一个低落的地方，低落到一个什么地步，丧气，就是什么志气都没有。他讲还好有谁来，有一个叫做年轻人叫提多的，他讲呢，神父的提多来鼓励安慰我们，不单只鼓励我们，也鼓励了鼓励了我，也鼓励了我们。我就想到，当我最低落的时候，当我1993年的时候遇到最低落的时候，香港教会派了一个的弟兄来鼓励我。感觉如果今天神给我这样子的机会，我很愿意去帮助一些年轻的传道人。你知道，那我们 Pastor 真的是神的恩典。通常一个传道人毕业出来啊，头五年是很挣扎的，服事上面有很多需要适应，可能在家庭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帮，如果有人可以帮他一下，扶他一下，让他可以跨过一些困难的时候，后面就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感谢主，我们 Pastor， 我前两天问谢牧师，同安牧师，你服侍的开心吗？他讲很开心，因为弟兄姐妹很同心，但是不一定每一天教会弟兄姐妹都是那么同心的。还有我回想，就是神给我们 Pastor 有这么多的恩典。这个是2010年我到被邀请过来讲道的时候，还有呢有这么大的教堂，我就想到跟当初香港哪一个小教会支持我在 Pastor 服侍，当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义不容辞，没有条件支持我们。到什么时候？1998年，我们跟他香港讲呢，我们已经人数都差不多了，我们经济也可以了，不用支持我们，他们才停止。今天我们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是我们回馈神的时候。当我今年1月份我决定我要把牧会的时间停下来，我很想看看神怎么带领我。5月份的时候，中国里面有一个差会，我们讲宣教的中国，盼望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神在中国做了奇妙的工作。在家庭教会，一些家庭教会他们成立了差会，做什么？他们不单只要福音在本地，他们也要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去。结果呢，有一个差会跟我联系，今年5月，就是几个月前，他们已经差派宣教士到什么地方？从中国差出去的，他们差到柬埔寨，差到老挝，差到尼泊尔，差到南亚，差到孟加拉，差到缅甸，差到泰国，还有越南。大概多少？单单哪个差会，他们差了40-50个。然后呢，他们讲一些名单呢，有些是我以前进去的时候来上课的一些的年轻的传道人。那么他们再找一个，就是呢年长一点的牧者，可不可以去帮忙、去照顾、去鼓励这些差到外边去的这些宣教士？讲的简单一点，他们就是找我，问我可不可以做几个工作。我感觉就是神已经把哪个心意放在我心里面，所以讲了几次之后我就答应。但是答应之后呢，他们也很坦白，他讲呢，陈牧师啊，我们国内没办法付你薪水，你可不可以在海外请海外的教会支持你？那么我就尝试去找一些海外的，就是在欧洲的一些差会。有一天我跟 Alan Bass 牧师讲这个事情，不是牧师，他讲我们来做 FCC 来做。我心里面很感动，因为我已经离开 FCC 就是总会5年了，我做了圣公会的牧师，但是他们完全不计较，他们哪一种心胸很宽，他们结果呢，他们就通过 FCC 成为他们的宣教士，跟国内的差会一起的配搭，他们就在这边来推动，来鼓励弟兄姐妹奉献来支持。那么这个工作在8月1号已经开始。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很奇妙，200年前福音进中国，一些宣教士来敲中国福音的门，过去福音在中国， 今天福音出中国，我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我需要你们的支持，让这个工作可以做得成，不可以做半途而废。这些被拆到外面去的四五十个的年轻的宣教士，他们需要你们的祷告，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有人去牧养他们。求主使用我们，让 Pastor 教会 FCC 公理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我礼拜五去跟会长见面，会长讲了一句很感动的话，他就很谢谢我们中文教会啊，印着我们中文教会祝福了他们英文教会。我讲哎，客气，他讲是真的，印着我们中文教会祝福了英文教会。其实也不是我们中文教会，这个是神的教会，让我们学习耶稣，看耶稣怎么宣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那加利利人耶稣。这首诗歌可能大家不知道，可能不太会唱，会唱的我们用音响我们来帮忙一下，我们听一些事情，给我们一些音乐，我们来开始。